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道39章，降到低处。维保罗牧师2001年，王兆丰译2004年，朗读赵希拉。39章1到4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伐从那些带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祷告求你让我们正确的理解这些话，让他们能彰显你的荣耀、你的大能、你的公义。父啊，我们祷告求你让我们也从中学习如何生活、如何思考。父啊，求通过你的灵叫我们知道这些经文的真正意义。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假如你们还记得的话，约瑟是父亲的爱子，父亲专门为他制作了一件彩衣，他梦见异象，兄弟们都向他下拜，因此哥哥们对他恨之入骨。他们先是阴谋杀害他，后来把他扔进坑里，最后卖到埃及做奴隶。约瑟当时大约17岁，来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做奴隶。主人波提伐是法老的护卫长。这里有一句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耶和华与他同在。在读到这几个美善人之前，我们先看到这位美善的神。我想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身上有任何美善之处，都是来自神的工作。这里告诉我们，约瑟很成功，凡事顺利，但我们不可把此事推而广之，以为每个敬虔之人必都尽都顺利。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约瑟在波提伐眼中的地位转眼就不见了。但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确样样顺利。我们看到，这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于是波提伐很自然地喜欢起约瑟来了。这个年轻奴隶真棒，简直像有点金术一般。上次我们提到过，创世纪里描写约瑟的篇幅比任何人都多，他一直是整个故事里的英雄。我认为这实在是件惊人之事，因为约瑟所知道的教会只有一间，那就是他的家，而他的家人们饿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倾向于以今天的标准思考问题。约瑟不是每个礼拜天都到教会去，在属灵上充一下电，好应付下礼拜的生活。他周围没有很好的见证人，他唯一知道的，圣约里的人们就是他的家人。我们在前几讲里学到，他父亲时常失职，哥哥们的行为更是令人难以启齿，但约瑟却始终信实。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他抱怨过、不满过，他所行的一切都美善、忠信。他只说真话，把神启示他的告诉大家。现在他却落到了个做奴隶的地步，他根本看不到前面的出路。不是说我熬一熬等期限满了就好了，他是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里给最强有力的人做奴隶，但他从来没有发过一声怨气。假如任何人有任何机会可以向神抱怨，向神的护理之功抱怨的话，那么就是约瑟。我们谁也没有像他的遭遇这样糟糕，但我却发现自己常常劳躁满腹， 我只要想法让我妻子开口，他就会告诉你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有多少抱怨，但我怕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但约瑟就像约伯一样始终忠信，正如保罗所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书2:14-15。约瑟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这里告诉我们他伺候波提乏。我发现有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都说相信整本圣经，全部圣经，而不只是新约，对吗？可是很多人说是这么说，但却把旧约看作是神的话，是好的，但对我们却没什么用，读一读知道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认为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思想言行应该来自新旧约圣经，遵行神的话。我们怎么来学习效法约瑟呢？约瑟看上去好像并不是非常热心的在传福音，看上去他的见证就是他的生活，但不知怎么波提乏却知道是神在约瑟身上做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但我想是因为约瑟的生活传达了这个信息。约瑟知道自己是立约神的孩子，他成为了黑暗中的光，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想我们对自己车后面贴的那个代表基督徒的鱼形标记应该十分小心。我们一定要言行一致，对于任何雇主我们都应该是约瑟。说实话的，我听到过太多噩梦般的故事，希望你们不是其中之一。基督徒用基督徒的名义做事马虎，偷工减料。我有一个亲戚是开公司的，他告诉我他永远也不会再雇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我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是代表基督的，因此我们必须全心全意的工作，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像是为主做的。我们在约瑟身上就看到这个好榜样。39:5-6，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几句话告诉了我们波提乏对约瑟的信任。他把一切都交在约瑟手里，他关心的只有饼、柱，中文习惯表达做饭。有人说这里说的饼是礼仪用的饼，云云，我不认为是这样。摩西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波提乏对家里一切事都可以高枕无忧，只要到时候坐下吃饭就可以了。他对约瑟100%的相信。任何一个自己开过工厂办过公司的人都知道，手下若有这样一位得力的经理该是多美的一件事。我今天不用去公司，我可以出去度假了，因为他管理得很好。说实话，我不去他可能把公司办得更好，有这样的雇员那将是件多令人高兴的事啊。5道出了各中的原因。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这难道不是很有意思吗？神祝福波提乏不是因为波提乏，而是因为约瑟。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一点呢？神祝福波提乏是为了让波提乏待约瑟好一点吗？是这个意思吗？或许，但若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好景也不长啊。我认为原因要比这深得多。很有讽刺意义的是，因为约瑟的行为使波提乏蒙福，使波提乏更财大气粗。很快我们就会看到 他把约瑟扔进了牢里。你会不会问，神为什么赐福给这种到头来会把约瑟关进大牢里的人呢？看上去让波提乏破产，倒对约瑟会更好些。假如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发生在波提乏家，不就是对约瑟有好处吗？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神所行之事，哪怕是使外邦人、使恶人受益，从最高的意义上，最终都有他的目的，那就是为了使神的儿女成圣。这是一个很难的概念。我想，若我们思考问题只从表面看，而不去思想神奥秘计划的话，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我们刚说过，这么多故事写的都是约瑟的事，这里也是关于约瑟，而不是关于波提乏的。但假如你问一下波提乏的话，他肯定以为他是故事的主人翁呢。所以说，波提乏家日子过得蒸蒸日上，但圣经让我们看到了神隐秘旨意，这是为了约瑟的缘故。我祷告，求神让我们大家都能明白，无论我们身边周围发生什么事，也不管恶人如何发达，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指责神或指责我们，相反，这是神在锻炼他的心腹，荣耀他的心腹。这里也告诉我们，约瑟是个英俊的小伙子，这与下面的事有关系。39章7到10节，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最不喜欢看的是70年代的一部电视剧。我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是，那里面有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因为是战争，犯罪就没有关系，因为是非常时期，醉酒奸淫都不要紧。我们常常把生活中的难处当作犯罪的借口。我遇到的难处太大了，犯点罪算不了什么。约瑟被他的自己的教会，也就是他的家人扔进坑里卖作奴隶，面对他终身为奴，这是非常令人沮丧、令人精神压抑的事。他当然可以在这个女人怀里得一点安慰，至少他还可以允许自己这么点权利吧，但他没有。对此试探，他的反应是首先拒绝，他没有和他眉来眼去，没有向他做保证，没有和他一起祷告，也不仅是装作不知道，他直接拒绝了女主人。我告诉你们，在你生活中类似的情况下，你可以打开这扇应该关上的门，你可以让对方知道此路不通，你也可以为此事营造气氛。你只要在与对方的谈话中很亲切地提到自己的配偶和孩子，就可以一盆水扑灭浪漫情调，关上这扇门。约瑟先是直接拒绝，接着他考虑到了主人对他的信任，他想到了会受伤的那一方。我一生中最享受的事，就是每一次回到家，进门看到妻子孩子们。我妻子很喜欢唱歌，有时还常常在家里跳起舞来，小孩子们也跟着他一起唱，随着他一起跳。每当看到这一切，真让我心里充满喜乐。假如因为我的行为而使这一切消失了，那么没有一件事会比这更令我痛苦了。我的朋友们，我要来警告你们一下，一旦你跨出了那一步，你就会永远失去这一切。愿神禁止我们的任何不忠行为，更不要说犯奸淫罪了。我们尽可以谈论重新和好、恢复关系，但你的配偶心灵里的创伤是无法完全修复的， 你会毁掉他。约瑟在这里就想到谁会受伤害。最后，约瑟的思想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因为他知道所有的罪都是对神的犯罪。约瑟看上去没有在那里评估最近神对他所做的事，他没有对自己说，神让我经历这么多的灾难，我稍微出轨一点，他一定也能理解我。神了解我，我也了解神，只有神知道我的一生，所以他会理解我这点小罪。约瑟没有玩这套游戏，他知道无论自己面对什么，经历什么，神是美善的，人是应当顺服神的。他没有想想自己的父亲，看看自己的哥哥们说，既然这些人是神的代表，我可不想和这位神有什么关系。我见过这样的基督徒，听到过基督徒说过这样的话，假如神是这样的，那我就根本不想和这位神有关系。谈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假如我来扮演魔鬼角色的话，就会问，那是因为约瑟有神奇妙的应许给他呀，因为他有过大异象啊，这难道不够激励他吗？神应许哥哥们会向他下跪，神应许月亮星星都向他下拜，那么我就要问，难道我们没有神的应许吗？你或许说，那不一样啊，那是神亲自赐给他的。圣经在许多地方给了我们应许，以弗所书二章四到六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会与耶稣坐在一起，这是让我们升高的应许。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就如腓立比书所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但神将他升为至高。我知道这当然是极其难效法，也是靠我们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但我们一定要谦卑自己，知道神应许必要升高我们，知道了神的应许，我们就应该过这与之相称的生活。约瑟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他从来没有过一丁点的动摇。波提乏的老婆盯着他不放，约瑟是个奴隶，不能说一声辞职就走人了。说到试探，假如你在工作上或在其他的环境中遇到类似试探的时候，我劝你离开。无论是你的工作还是电脑上网，有人说我的生意离不开电脑网络，但同时它也可以成为毁灭你的东西，或成为你的索多玛。至少你应该申请具有过滤蓝泽黄色信息上网服务站。39章11到18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波提乏的老婆胆大妄为，约瑟只好逃之夭夭。这也同样是给我们的劝诫，要远离恶事。上面我们所讨论的三条仍不见效时，你就拔腿逃跑。圣经教导我们要抵挡试探，逃离年轻人的欲念。我在校园布道团侍奉时认识一位年轻童工，老家在密西西比州。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去打猎的时候，当危险来临时，所有的动物都一下子逃得无影无踪，只有人例外。 人还想凑上去看看清楚，哦，原来是头熊。等熊冲过来才大叫起来，你早就应该跑了。我们看到约瑟和他的哥哥和他的家人完全不一样，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不犯罪，真是令人钦佩。女主人反咬一口，诬陷了约瑟。我要来问一个问题，是要等到事情发展到多糟糕的时候，约瑟才会说他信的东西没有用？对于约瑟来说，现在真是雪上加霜，是神在和他开玩笑吗？今天我们听到那么多人在大叫，我不相信上帝，我恨神。约瑟曾是父亲的宠儿，一下子被卖做了奴隶，好容易得到波提乏的信任，这下又被投进大牢，这样的大起大落实在叫人受不了。我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不富裕，但我也从未做过奴隶。但是我想，曾经享受过优厚待遇的人一夜之间成为奴隶，一定是件非常难以忍受的事。假如你生下来就是奴隶，那可能还稍微容易点，因为你不知道你所缺少的是什么。但像约瑟这样大起大落，简直就是摧残。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我认为约瑟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他对神全权的认识。我们在整个故事结束时会读到，神的意思是好的。其实神的全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对吗？当然，若有人正遭遇极大痛苦，比如说失去亲人时，你不能就跑上去对他说神的意思是好的。但这确实是我们理解现实的方法，神的意思是好的。但你若是遭遇试炼时，学习这个功课是比较难的。假如船正在下沉，你还要读操作手册来学习从哪个出口可以逃往通往甲板，或怎样放下救生船的话，那一定很难。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跳伞训练，我连乘飞机都感到紧张，这下要从飞机上往下跳，这真是紧张得不得了。教练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教我们，万一降落伞打不开你怎么办？所以我全神贯注，极其极其认真地听着。我想要让应付紧急情况应该采取的措施成为我本人本能反应，我一定要非常熟练地掌握它。万一真的打不开伞，我就知道该一步一步做什么才能打开紧急伞。但是我们在读圣经时，是不是真的明白神的全权？难道我们要等到自己成为自由落体时才想起来要学习打开紧急伞吗？我们都应该学习预备好自己，可以来面对不测风云。我想你们大家都一样，或许有些人已经经历过，你的日历上，你的生活里一定会有困难的时刻。我不是说一般的困难，我说的是极大的困难。我自己先要做的是如何教导我的几个小孩子，让他们预备好将来面对我的死亡。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和孩子们一起祷告，5岁的女儿会问我什么是死。这的确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也希望你们都要预备好，像约瑟那样面对你的难处，而不是等遇到难处时以为神不管你了，你信的东西没用了。更重要的是，你预备自己为了要清楚的知道神行万事，神叫万事相互效力，神的意思是好的。约瑟力量来源的第二件事，他的确理解神的应许，他知道我的神已经赐下了应许，我的神是立约的神，是守约的神。我们应该祷告，求神在我们心灵里做工，说我们从心底最深处相信神的应许。在我心底最深处，我相信这一切，也求神使我们因知道明白一些事而得心灵的平安，好叫我们以尊严与顺服来面对生活中一切遭遇。39:19-23，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语， 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个主题，约瑟所到之处就成为众人的祝福。我盼望这也是我们的态度和目标，无论遭遇情景有多糟糕，我也要成为他人的祝福。波提法老婆的计谋看上去真的得逞了，但大家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假如波提法真的相信他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处死约瑟。我们又一次读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曾是主人的祝福，现在又成了私欲和囚犯们的祝福。我刚说过，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成为他人的祝福，哪怕是我们的敌人。无论是同事还是邻舍，你与人相处不可斤斤计较，寸土必争。我们必须要活出高尚的道德来，我们的言行必须体现出神赐给我们的对人生事物的观点和态度，但我们绝不可以以一种骄傲自义的态度表现在他们面前，而是要理解对方。我又忍不住要拿自己的孩子做比方，我2岁的儿子已经开始和我争辩了起来，他会问我要牛奶，我对他说你已经喝了，杯里也还有，他说不，没有，我说有，就这样争了起来。我是多么愚蠢啊，我不应该这样做的。但我们这些眼睛被神打开蒙了神恩典的人，竟还要去与未蒙重生的人为生活小事争执不休吗？我们应该成为别人生活中的祝福。我知道做起来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好的基督徒，无论是在哪个教会家庭，也不管是过去经历还是眼前的遭遇，都应该是个好基督徒。约瑟是个好基督徒。有人可能会说，约瑟现在在牢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默想祷告，所以他更亲近神。因为我的环境改变了，我的基督徒生活就会好起来。让我告诉你，信心的增长并不在乎你有一个多么好的环境，相反，真正的信心常常在黑暗中发生。我知道我要提到孩子的事，单身的时候你有的是时间来读经默想祷告，对吗？结婚后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时间可能稍微少了点，但你还是可以这么做。突然一下子你有了孩子，又有了老二老三，这下你就真的离开了神对生活的计划了。过去多好啊，我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学习圣经默想等等，可现在我没时间了。真正的信心是不会被环境所动摇的，真正有信心的人认识到这一切都是神的护理之功所掌管带领，无论你处在什么环境，这都是你应该让你的信心发出光来的环境，这正是神精炼你的环境。谁能从这里看不到约瑟与我们救主的如此明显的相似之处呢？或许比旧约中任何一位都更明显。他被哥哥们拒绝，耶稣被他自己的兄弟所不认，但却服侍众人。除了妻子以外，主人把一切都交给约瑟掌管。让我们先回到亚当那里，除了那棵树以外，神给了亚当掌管一切。亚当失败了，神赐给了耶稣掌管一切的权柄。他一直忠心，他遇到的试探比约瑟遇到的更大，他在凡事上都受过试探，但却没有犯罪。撒旦只有一个，常常有人说这是撒旦对我们的攻击，不知道你对撒旦来说是否真的那么重要。他不是无所不在的，他是被造之物，和其他受造之物一样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假如我们 我们都说这是撒旦在攻击我，可能有点夸张了，或许是撒旦下面一个魔鬼，这我就不知道了。马太福音第四章里，撒旦瞄准了耶稣，把他试探人的看家本领都拿了出来，但耶稣却胜过了他。约瑟在埃及被升高之前，他被降到低处，被下到坑里，降为奴隶，又下到牢里。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九节中读到，耶稣在升天之前先降在地下。约瑟因着遭受感情上的痛苦，身体上的迫害，最后神使他升高到法老的右边，以他的权势喂饱了本来要在饥荒中饿死的许多人，包括把他卖作奴隶的哥哥们。这是物质层面上发生的事。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在这个位置上代表他的教会，行使他的大能。你们看到这里的比较了吗？耶稣来到自己人那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降在地上。有些人把降在地上当作是来到世上，但使徒信经说他承担了地狱的惩罚，然后升高到父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以弗所书一章20-22节，这实在是一个奇妙而又令人赞叹的声明。耶稣在父神右边代表他的心腹，也就是我们行使他的权柄。他所赐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上的食物，而是生命本身，真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祷告求神让我们学习创世纪的时候想到耶稣的话，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那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让我们在看约瑟生活的时候看到的是圣经向我们显明的我们救主的大爱，看到他为了我们所经历的、所成就的，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为约瑟的榜样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他成为黑暗中的光。父神，我们求你教我们在他身上，在他的生活里，在他的行为上学到他的忠信。父啊，求你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父啊，帮助我们认清试探对我们的破坏性，帮助我们认清在试探中失败乃是对你的犯罪。我们是那么容易忽略这一点啊。父啊，愿这件事能够成为最叫我们感到痛苦之事，这不是我们的本性，求你使它成为我们的本性。父啊，在这一切之上，求你让我们从约瑟身上看到耶稣的爱，让我们从约瑟的经历上看到耶稣所经历的，无论那降到地上还是降到哪里，那是比约瑟降到低处更可怕的低处。耶稣所遇到的试探比约瑟遇到的更加险恶，耶稣的胜利比约瑟的胜利更是大的无可比拟。父啊，帮助我们来珍惜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祷告奉主基督的名求，阿们。